感谢主，《申命记》25章1到3节讲到犯罪的要受责罚，而且是责罚的程度是什么。第四节呢，他在这里是讲到，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那么新约哥林多前书9章19节就是讲，保罗把他属灵的寓意有引申，就是在属灵里面来受劳苦的，要得到教会经济的供应，不可以亏待。所以这是律法在属灵基督徒生活中间的一面的一个应用啊，就是神的仆人要受到经济的这个供应。5到10节呢是讲到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叔嫂之婚。特别有一个词叫叔嫂之婚，就是要为兄弟留后代，因为这个寡妇如果外嫁的话，那前夫的他这一支的这个谱系就终止了，那么如果这个兄弟不愿意来承接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呢，他其实在这个家族里面是蒙羞的，叫做脱鞋之家，所以这就是看到。在以色列中间是非常看重产业的，要延续产业的。11节到12节，这个女人的这个行为呢，就是非常恶毒，因为她要使别人没有后代，所以要特别严厉的来惩戒她，砍断这个手。13节呢，就讲，当然讲的是公平。第17节呢，讲到对亚玛利人的态度。那么扫罗王呢是没有遵守的，是一直给他们留余地的，直到西西家王到历代之上才遵守了，把他们剩余的人全然灭绝。亚玛利人，预表这个基督徒生命中的这个罪，所以是不要给这样的罪来留地步的。好，雅各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呢实际是归到第4章的结尾，第4章不是讲到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子吃佳美的果子嘛，所以这里新郎就享受这个女子的爱，这个佳美的果实，那别人呢也因着他来得祝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2节到第9节，这里有讲到一次灵性的一个危机或者是一个起伏啊。第2节到第9节，主耶稣有一个请求，就是要让女子给他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在这里的属灵里的意义呢，就是指到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经历，他是常经忧患的，而且这里就是讲到耶稣要这个新郎要带新妇进入一个新的属灵经历，就是被神厌弃，因为克西马尼园就是指他即将要担罪被神厌弃。那这个功课是女子从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女子呢，她经历过不少的功课，她也对付过她的罪，各样的罪、血气、悖逆、等等，甚至也对付过世界，但是呢，她还是不完全，所以主在这里要带领她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功课里面呢，她就有这个推诿。你看到她的这个话语是这个推诿啊。那么在她的经历中间呢，曾经呢，她经历的十字架的功课是十字架能力的方面、荣耀的方面。也给他有属灵的称赞，有好的名声，但是现在的这个功课，是被神厌弃，这个功课是对人来说是非常残忍的。就像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神厌弃的时候，连人都以为神真的厌弃了他，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这样的经历，常人甚至是一般的这个属灵人都认为是不能荣耀神的，所以他就，说。我这个已经穿了脱了衣服怎么再穿呢，洗了脚怎么再玷污呢，就是我不想让别人误会，我本来已经是干净了，让被人误会我又被玷污了，或者我这个经历不能荣耀神，别人在我身上怎么看出神的荣耀呢，怎么能够效法我呢，我一直都是一个属灵的先锋，我一直都是一个被有神的同在的荣耀的被神喜悦的。所以这个新的功课就是要把己对付到一个程度，对付到一个地步，就是受人的这个误会，以为神都厌弃你了，所以他不愿意改变这个目前的属灵的状况，他还是这个有这个就没有回应。但是4节5节呢，良人当他看到良人的这个手低下莫要之，他想到了主的死。其实他也是看到了主的这个钉痕，就是我们基督徒看到是钉痕的手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会动的。所以虽然有迟延，但是钉痕的手一出现，我们还是愿意接受的。所以他第6节他这个很还是蛮快的，很快就起来要开门了。但是呢， 他已经不是前面第一次出现属灵危机的他了，所以在这里主的要求更高了。虽然只有片刻的迟延，片刻的己的保留，片刻的不愿意接受，那么主就立刻的隐藏了，隐藏了，第六节就隐藏了，第七节，然后他就寻找主，寻不见，甚至他还受伤啊，被别人误会啊，这个被夺去披肩呐、打呀，这些我们在材料里自己去细看哈，被人误会。所以这些误会都是主所允许的，所有的情况发生都是主所允许的。所以当我们有对神有一点不顺服的时候，很多时候主让人来对付我们，比主好像对付的还更厉害。那么第八节呢，他就去求助。实际呢实际他的属灵经历比这些众女子要高，但是当人在低落的时候，他也去求助。那第九节呢，这些众女子就说你是女子中极美丽的。即使他在求助在软弱的这个时候，众人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经历，他的生命还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就问他说，那你的良人是怎么样的呢？那么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就是心腹的一个回应，他看起来是在回应这些众女子，其实是在他心里面自己的一个自述啊，既是给人做见证，也是自己的自述。他有一个总结，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就是讲到主的美丽。”那下面呢，当然就是有这个对新郎的这个描述，跟对新郎跟新妇的比较相似就是他的寓意比较相似，但是这里是指神哈，比如说他的头，他就是指到神的荣耀和掌权；他的头发是指耶稣对天父的顺服的能力；他的这个眼睛是指到耶稣的新郎的眼睛是能够无所不知、看清万事万物的；两腮当然也是代表这个情感，嘴唇是代表这个话语这些细节大家都自己看啊。莫药之当然代表耶稣从他的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地位上发出来的这个话语，这个手代表工作的能力属天的这个治理，他的身体是指他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荣美属天的性情这个蓝宝石是属天的，腿代表这个他的这个宝贵坚固这个站立行走的能力黎巴嫩，因为这都是非常美的描述他的口，他的甘甜他的不只是指他的爱情，也是指他的话语。所以他到十六节把他的新郎描述过一次以后呢，他就不由自主的有一个呼喊，有个回应，他就说他全然可爱，所以这就是我的良人，这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他在里面越诉说越火热，因为当他诉说到每一项的时候，其实这一项新郎的这个性情，新郎的这个可爱就在他里面激发他，彰显在他的里面。所以到了第六章，你就会看到这个众女子就被吸引了，而且这个新妇自己就立刻就知道了新郎在哪里。因为当我们有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常常做属灵的回顾尤其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或者觉得失去神同在的时候，你要来回顾你的主，一个你可以给别人做见证，一个你是为自己的里面做见证。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反而主不知不觉就已经你感受到了他的回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他也学了一个更高的功课，就是要来更深的来放下己跟主来同在跟主就是走任何的一段的经历，不要只局限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好，我们要来讲《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二十章呢，就是保罗的密集的行程这已经到他的后期了，重访马其顿和希腊的旅程经历的一些地方，随行的一些人，包括最后一次访问这个特罗亚分享到很晚这个使这个少年人这个叫什么名字尤推古他跌下楼去死了保罗就使他这个死里复活然后再到特罗亚，再到米利都等等的很多的行程。那我们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的整段的读经，而且我们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并不是在最详细的研经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吃肉不要啃骨头，吃肉就是抓住里面最重要的一些很多的细节行程除非你对保罗这个人特别感兴趣，你可以去看保罗传，我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三段行程的每一段，但是如果不是的话，这些地名人名包括行程你只要熟悉就好了，不用特别的细究在这一轮里面那但我们要知道保罗行程是很忙碌的，他在这段行程里面他写了罗马书，写了加拉太书等等 那么他这段的行程对照着看呢，在罗马书的后面和哥林多后书也有讲到这同一段的行程，大家可以结合着看就足够了。那么这一章的重点在于17章17节到38节，这是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而且也是保罗最长的一段对于牧者的对于带领者在使徒行传中间最长的一段劝勉所以这一段话呢，不仅是特别给带领者、牧者、长老、监督，就是教会的这个带领者，同样也是给区长、族长带门徒，甚至门徒自己都一样要看的、要效法的。中间我们都可以吸取到无论是你对一个群体的这样的生命和责任，还是你对于自己在一个群体当中，包括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要效法保罗这样的，都是很有益处的。所以这非常重要哈。那么这里他有一个服侍的一个总结，讲到他自己呢是服侍的，服侍主的，谦卑的，眼中流泪，就是代祷的意思，就常常来操心祷告流泪，自己做工。后面我是一起讲哈，不是一节节讲，整个的这一篇哈，自己做工如何的教导他们，如何的劝诫弟兄姐妹。那么在教导的地方呢，他特别讲到20节和27节，就好像是重复的讲一样。他说：“我那个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27节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他在这里的意思，避讳他的这意思就是，一定会有人因着一些原因避讳不说神的一些旨意。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讨好人。所以，比如说十字架让人不喜欢的地方。比如说付代价，比如说你生命需要破碎，比如说不爱世界等等这些一些话，属肉体的人、天人的人，他可能是不喜欢听的。所以这个一个做牧者的或者一个做带领者的，无论你在哪个层面做带领者，如果你里面有讨好人的心，你一定会妥协、打折扣或者避讳神的话语。明明是对弟兄姐妹生命真正有益的，但是因为一听到就是因为还没学到功课的时候就觉得刺耳，觉得不喜欢，觉得跟世界的价值观不能兼得，那么如果你有避讳不说的话，那这个罪就是归在你自己身上。如果我们尽职说了，那么就像26节说，你们中间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本分已经尽到了，那么你对方的回应，那么是他自己要担自己的这个回应的这个责任。但是如果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那么你在他的生命的这个状况上面是这个是要负责任的，是要负责任的。23节讲到说，圣灵明说了他即将要被前面要捆锁和苦难但是呢，你看到保罗，看到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为回应耶稣呼召的人，他不是以性命为最高的考虑，他也不能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人，哪里安全哪里有利我就去哪里，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害我就避开所以这个是完全看神的旨意、圣灵的带领。因为在他前面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时间、不是神的安排，那么没有必要的这个牺牲或者是遇害是没有必要的，圣灵会领你走的，把你领你逃走的，让你避开的。但是如果圣灵没有让你逃走、没有让你避开，这里圣灵是讲说会有患难会有捆锁，但是圣灵并没有让他避开，所以呢，就是要按照圣灵的带领来成就这个使命，付代价要完成这个呼召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门徒都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吧。那么28节呢，就给众长老、监督这些有一个劝勉，就说首先一个人呢要为自己谨慎，其次呢你要为全群谨慎，因为是圣灵。不管是一个小组、一个教会，还是一个城市，是圣灵立你们做这个小群体的这个监督。那么呢，这个小群体呢是耶稣的血所买来的。他既然看重你，既然把这个群体交给你，那么你一定要来谨慎，因为这个是你所负担的这个负的这个担子。因为保罗在走以后，他说外面会有凶暴的豺狼，里面会有悖逆之子来引诱。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作为一个牧者的心肠，他极其担心，这个信徒会被掳、被骗，因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信徒还是羊，所以羊它就是要一个好的牧人爱他们的，给他们纯正的草和粮食的啊，而且保护他们的。但是呢，这个环境里面呢是内忧外患，内外攻击啊，外面的豺狼很多的时候假先知假使徒，这个羊是辨认不出来的。里面也有山羊和绵羊的区别。我们知道在一个教会里有麦子和稗子，有山羊和绵羊，很多时候到了主来的时候你才能分清楚哪些人是真信徒和假信徒。在这个中间也有血气的，有悖逆的，好为主的啊，要有各样的状况，不是神所立的，但是要起来要引诱啊，悖逆，所以也有山羊的啊，所以这个小羊是分辨不清楚的，所以他就一定是谆谆的来跟这个长老来讲，让他们来为全群来谨慎呐、所以把他们要交托给神了，把他们交托给神，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告别，最后再一次来讲到自己的榜样，所以就是牵挂这些属灵的孩子。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既是对他自己的前面是视死如归的一个态度，那对他的属灵的孩子，对这些小羊，对这些神所设立的这个长老啊监督啊，他就是一个慈父的一个心肠，而且他的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的也有一个既是交托给神，但是对他们又是谆谆的一个教导。我想我自己在今天早上等候领受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同感。我想任何一个牧者的心肠啊，不论你是一个小家长还是一个牧者，你都是会有这样的心肠。如果你要离开神要带领你哈、那么你要暂时离开你的属灵的这些孩子，你就会有，你自然的会有啊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态出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牧者的心，而且我们要以保罗的这个榜样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可以凡事给弟兄姐妹做榜样。我们离保罗的这个榜样还差得非常非常远，但是我们要以这个，因为保罗也是以耶稣为榜样的啊。耶稣在去回天父那里去以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也是同样的心，即使把他们交给天父，但是自己又是这样的一个不舍。那么因为路加在写这个的时候呢，保罗其实已经就是在罗马殉道了，所以路加写的也是很沉重，写众人的这样的痛哭和不能再见到自己属灵的父亲了，这个彼此的一个不舍，彼此的一个伤痛，这是在主里面属灵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啊。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里圣灵怎么样来感动，我自己是很有感动，今天上午来读这些经文，好跟大家一起来共勉，愿神祝福。